今天有41个提问。首先呢，是澳洲的同学，他有一个问题：欧洲许多专家学者对佛法都很有研究，对老法师讲解佛法也很有信心，但是现在老法师以出家众的身份极力提倡弟子规，弘扬儒学，这些专家学者恐怕大部分会提不起兴趣。在佛法里面，我们常常读到佛不度无缘之人啊。什么叫无缘呢？对佛法提不起兴趣的，就是无缘之人啊。那么这些所谓的对佛法有研究的学者专家，如果真的有研究，我相信他对我们所作所为的一定非常欢喜。如果觉得我们有问题呢，他对于佛法研究啊，确实也就有严重问题了。啊，什么叫佛法？啊，先把这两个字搞清楚啊。法是指的一切法，啊，是一切理事因果，啊，现象的一个总代名词，啊，宇宙之间呢，万事万物的总代名词叫法，啊，用这个做总代名词。那佛是什么意思呢？佛是觉悟的意思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对于宇宙人生所有一切法了，你都能觉悟啊，你都能了解啊。那好了，我们研究佛法，儒家不要，儒这个部分我们就变成不觉了，不就变成迷了吗？啊，那么你的佛法不就缺了一块吗？啊，那就不叫做佛法了。啊，所以要知道，佛法是包括一切法。啊，儒也包，啊，道也包，世间所有一切宗教学术无一不包括这其中，你都得要明了啊。啊，这个才叫佛法了。啊，所以从这些这个方面来看呢，他对于佛法这两个字了解的是狭义的，不是广义的，大概只知道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，这个称佛法，释迦牟尼佛没说的就不是佛法。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怎么能说得完呢？啊，说不完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只讲了一些理论原则，那你一定要明白啊。这佛法常讲的闻一知十啊，啊，一闻千悟啊，啊，有这种能力啊，你才真正能够了解佛法，明白佛法啊。佛法是广义的，不是狭义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尤其要重要的，世尊当年在印度教学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他的次第啊， 在最初啊，这个示现菩提树下大彻大悟。我们一般凡夫看到释迦牟尼佛了，在菩提树下打坐啊，坐了十几天啊，你看《华严经》是二七日中所说，那二七日就是半个月啊，也有人说三七日，那三七就是二十一天啊。凡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只能打坐啊，坐了二十几天啊，殊不知佛在定中啊开了一个大会，华严法会呀！啊，《华严经》是在定中讲的，所以现在小乘不承认啊，小乘华佛讲话我们没看到啊，所以说大乘非佛说，他们不相信这个事情，认为呀，《华严经》是龙树菩萨造的。龙树菩萨能造一部华严经，那我们也肯定他是佛，他决定不是普通人啊，能造出华严，这是肯定是佛嘛啊。所以这些事情啊，不是我们凡夫啊能够测度能够想象的啊。那么定中讲这部大经，这部大经就是佛将他自己修行证悟的整个境界是活盘托出啊，那我们今天称之为根本法门啊。华严包含了一切佛法啊。那么出定之后，这个境界凡夫接受不了，不但凡夫接受不了啊，二乘也接受不了啊。那么观察众生的根基啊，不能不把大法放在一边，固执了，从前贤的教起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五十说法，华严是第十。啊，第二是呢，叫阿含，阿含就是小乘法，人天佛法，啊，讲人天佛法，啊，小乘，啊，那么小乘讲了十二年，啊，阿含经讲十二年，啊，那么有十二年的基础了，就再向上提升，啊，这个十二年好比小学，佛教的小学。啊，有这个基础再讲高一层的啊，像中学啊，它叫方等，方等讲了八年啊，叫中学啊。你看八年加前面十二年，二十年了啊，跟佛学了二十年了，有二十年的根基了，佛才讲般若啊。实在讲呢，般若是整个佛法的核心啊，般若这一门就讲了二十二年啊。所以你就晓得这么长的时间讲这个是核心的 啊。般若讲什么？般若讲真话了，万法皆空啊，《金刚经》是般若经的纲要，《般若心经》啊，是般若经的精华啊，260个字啊，展开来就是《大般若经》22年所讲的《大般若经》啊。那我们总结22年讲的什么东西？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 啊，你真正明白之后啊，你自然就放下了。啊，这个前两天跟诸位所说的，放下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，你就成阿罗汉。再放下对一切法的分别，那你就成菩萨。最后啊，把妄想也放下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般若经是讲这个道理啊，啊，真的告诉你，一切众生呢，你是佛了，你是真佛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你有这三大类的烦恼障碍住了。烦恼本来没有，啊，烦恼没有，啊，那是假的。你的自信真有，不生不灭，啊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那是你自己啊，不生不灭的法性才是自己啊。这个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从哪里来的？华严上说，唯心所现，这个心就是本性，是自己心里变现的啊。唯识所变啊，为什么会成了十八界一真庄严？那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，给我们说明这个大道理啊。最后八年讲这个法华涅槃，涅槃是一天讲的，最后一天啊，法华八年的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几个大的阶段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了解，小乘在阿啊，小乘叫什么？人天法了啊，那人就是做人的道理。做人的道理跟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真叫不谋而合，那时候佛法没传到中国来。你看中国在五千年老祖宗就教我们孝悌忠信啊，所以中国的这个学说是以孝道为中心啊。中国教育的核心就是父子有亲，那个父子的亲爱啊，这是天性，这个不是学得来的啊。所以中国教育目的有两个啊，这个我都常常提出来啊，向诸位报告。第一个目的呢，就是希望父子的亲爱永远保持而不变质啊，这个要靠教育啊，这个父子之亲呢，永远不会变质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亲爱要推广，啊，推广是，你爱家庭，啊，你会爱兄弟姐妹，爱家庭，啊，你爱亲戚朋友，爱邻里乡党，啊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爱一切众生，把这个爱推广，啊，所以基本上来说呢，爱的教育啊。那佛教在阿含小乘呢，也是教这个。那小乘四十这个十二年，我们要用净业三福第一条第三句话，那就是他十二年教学的纲领。啊，阿含教什么？就是教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啊，这个教了十二年了啊，从这个基础上再提升到大乘了啊，方等这就是大乘了啊。十二年不是个短时间，四阿含经很长啊，啊，分量很大了。那么中国人呢，喜欢简单，不喜欢麻烦，啊，所以中国的文章 最好的文章，他这个评论呢，他有四个标准，叫简要详明。啊，要简单，文字越少越好，要简单，要扼要，哎，还要详细，还要明白，啊，这个是好文章。啊，所以好文章做到什么程度呢？你不能动它一个字，你不能少，少它一个字是讲不通，就断掉。你多一个字，多一个字是累赘，啊，一个字加不上去，一个字减少不了。好的言语也是如此，所以言语也讲究简要详明。啊，那么这个种习气跟印度人完全不一样，印度人喜欢麻烦，喜欢重复。啊，所以他跟中国人不一样，所以中国的书籍的时候都薄薄的，文字很少。啊，你说这个印度佛经哦，那长篇累牍，啊，那是不断的在反复。啊，所以从这一点呢，我们也看出这个佛法家呢大慈大悲呀，唯恐你不觉悟啊，哪有一遍就觉悟了呢？啊，一遍觉悟你是多简单呢，你是上上根人的，所以佛要度一切众生，啊，一切众生里面下根人多啊，啊，中根人多，上根人很少啊，啊，所以佛讲经说法不厌其烦的，啊，一句话往往你在一部经上看到它重复几十遍的，这个在中国文章里绝对不会有。啊，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之后，中国人不喜欢学下乘。啊，那么中国有儒有道，啊，用儒跟道代替下乘呢，绝不逊色。啊，所以中国儒跟道啊，可以说是佛门里面的人天法了。啊，那个伦理道德修养好的时候才升天呢。啊，那个福报太大了，人间没有这个福报，到天上去了。啊，所以中国人不学小乘的道理在此地，不是不听话，啊，用儒跟道代替了。啊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了，啊，就像这个树一样，啊，这棵树啊，树要有根呐，根才是活的。啊，小乘是大乘的根。啊，那你没有根呢？你怎么样学？啊，到最后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佛学，啊，把佛法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，与自己生活、生死毫不相关。那所以说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？为什么呢？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放下了啊！小乘到最后放下了执着，证阿罗汉果啊！但是在企图扎根呢，跟中国这个儒跟道没两样啊，就扎根教育。我们今天的修学啊，现在包世界上其他地区绝大多数疏忽了扎根，所以怎么样学，确实他很认真啊，很勤奋地去学习，学了多少年没有成就啊，只能成为一个佛学博士、佛学家啊，到处讲演，讲得天花乱坠，著作等身啊，烦恼习气丝毫没有放下啊，得不到佛法的受用啊，啊，是这样子，这么一个情形啊。那么我们今天知道病根在此地啊，知道病根就好对治了嘛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提倡 用儒家的弟子规，用道教的感应篇，佛教的十善业，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。没有这三个根，儒释道都不能成就啊。无论你学哪一家，你一定要有这三个根啊。所以在从前，儒释道都有辉煌的成就，原因在哪里呢？他不是一个佛教徒，他也学十善业道，他也打这个根啊。所以儒家有佛根道的根，道家有佛根儒的根啊，儒这个佛家呢也有儒根道的根，这个我们要懂啊。你得晓得这个历代啊祖师大德那种辉煌的成就啊。啊，我们今天达不到那个成就啊，就是我们疏忽了这个根啊。有这个根你才能入进去，没有这个根呢，入不进去啊。啊，所以道理在此地我们一定要懂得啊。儒释道在中国是融合成一体，这是变成中国的文化啊。你要是实际上真正要把它分开啊，哪个是佛，哪个是儒，哪个是道，就分不开。你看历代祖师哪个祖师，你看到他讲的，他所写的东西里面都引用的有道，都引用的有儒啊。那个道教的引用有佛啊，这个儒家的时候也引用道，也引用佛，已经融合成一体了啊。所以这个融合的文化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啊。那么外国人如果是真能从这个地方儒释道扎根，然后再好好的学习，他会有成就，他会能够体会到这个佛法真正的法味也。下面呢是美国同修提出来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是弟子在梦里见到我外母死去，不到七天呢，他就自杀死去了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外母大概是外祖母啊，这个是感应啊。外祖母大概对你很不错啊，常常呢念着你啊，他已经有决心求死的这个意念啊。七天之前呢来通知你啊，这七天之后啊，果然就发生这个事情。原因在此地。那么你既然遇到这件事情，你应该要帮助他，应该要超度他啊，至少你要为他诵经，你要为他念佛啊。比如说你给他念七部地藏经，或者是给他念十部无量寿经，是为他念的，你把功德回向给他。那么地藏经上说得很好，你念经回向给他，这个功德呢，他所得的七分之一，七分之六啊自己得啊，他得七分之一啊。所以你要诵七十部啊，他就得到十部啊，你送七步呢，他得一步啊。第二是弟子最近身体感觉很不舒服，经常啊大动大叫几小时才能静下来，请问这是否是附体现象或被人陷害，应如何 能做原力痛苦，这是有这种象征啊，有这种象征。你应该要放下啊，对身体来讲呢要放松啊，对精神来讲呢是一切放下啊，一心念佛，求佛力加持啊，凡是有这种现象，多数啊都是喜欢感应，喜欢神通，喜欢跟这些鬼神接触，才会惹上这个毛病啊。如果你对这些鬼神远离啊，夫子说得好啊，敬鬼神而远之啊，啊，我们遇到对他恭敬的，不要跟他往来，常常跟他往来不是好事情啊，要常常跟佛菩萨往来啊，常跟佛菩萨往来，鬼神不敢贴近。那怎么跟佛菩萨往来？天天读佛经，天天看佛像，天天拜佛念佛，这就是跟佛菩萨往来啊，跟佛菩萨要贴近。下面是中国同修提的问题，弟子初学，现在已有家庭，希望不要孩子，而能真正全心全意为佛法为众生做事，但双方父母和丈夫不同意，这弟子做法是否违背了《弟子规》的教诲？有了孩子是否会影响往生啊？影响修行与往生净土？在《净土圣贤录》里，跟《往生传》里，妇女往生的人很多，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半里啊，在往生比例上，妇女占第一位啊，大多数人都有儿孙的，那由此可知，不妨碍呀，不妨碍啊，尤其是现前的这个社会，小孩都收获了圣贤的教育，如果你能够好好的教小孩啊，从怀孕你自己就能够落实弟子规，你的小孩将来是圣人，那你的功德可大了啊，这个小孩将来不但是永宗耀祖啊，他会救国家救民族救世界啊，那菩萨化身了啊，你好好的教他，大功德的事情啊，大好事情啊，你要学周朝的三太啊，就中国人称妻子为太太，太太是圣人啊，啊，圣人之母啊，这个要学，好好学习。第二个问题，在北京弟子愿意租用的商住两用办公室有158平方米，作为大家学佛听经道场，请问应如何做？这个做法我管不着，这个做法要问北京市的宗教局啊，北京市的佛系，你向他们请教，大概一定要得到他们的批文啊，这个才是如法，否则的话你这个私人集会呀不如法了，这个不好啊，一定佛弟子做事情一定要遵守法律。那么你要问我呢，我可以提供你一个参考，印光大师教导我，他老人家的教诲呀，实在讲就是讲现代这个时代啊，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地区 啊，你能够遵守他的做法了，政府没有不欢迎的，啊，那就是少数人，不超过20人，啊，你看印度讲的，啊，共修啊，不要超过20人，啊，规模很小，啊，这个不复杂，啊，志同道合，啊，确实会真有成就，啊，人多就杂乱了。那么听经或者是用光碟，啊，听经呢最重要的，初学听一家之言，不能听多，听多就听乱掉了，啊，那越听疑惑越多，问题越多，不听还没问题，越听问题越多，这就错了，啊，佛法是修清净心的。第三个问题是，家人长期赌博，借高利贷强迫弟子还债，弟子明知这是因果，但在念头境界上转不过来，非常痛苦，请问如何用平常心接受因果，解决心中无奈和焦虑？那你要是知道因果就没事，你就尽心尽力替他还就好了，啊，还完了他就不着急，哎，没有还完的话总是要还，啊，债钱真的是要还，你要还不完来生还要来，来生还的时候还要加利息，比这一生还要还得多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，啊。另外一种快速的这个还法的时候，可以拿钱就做功德，就是算他做的，替他做的，这也是还债的一个方法，啊，功德全归他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就打坐时，随着念佛机心里念佛，请问这样念佛是否没有恭敬心？那问题就在你是不是有恭敬心？你要有恭敬心呢，这样念也行。啊，没有恭敬心，怎么念都不行。啊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他说女儿已经怀孕，啊，家人主张啊买活鱼进补，如果家人买已破开的鱼，啊，我念佛念往生咒回向给他，然后再煮，这样可以吗？不知还有其他啊更好的弥补方法，这样就可以。啊，你买的是不是自己杀的？啊，如果人家已经杀的时候你买可以。啊，你给他念佛念往生咒回向给他了，我相信他也会感激，啊，因为这个鱼别人买去的不会给他念往生咒，也不会给他念佛，啊，这样就这个方法就可以。嗯，那么当然最好是自己能够真正相信，意念可以转变成自己的能量，你们看山西小院就知道，啊，能够不吃众生肉，啊，在蔬菜里面呢也能产生很好的这个养分，啊，就是境随心转啊，啊，那就是讲的信心呢。我们现在华严经这一段时期全讲信心，啊，信心的力量不可思议，啊，所以要有肯定的信心，不受这个世俗的干扰，啊，我强烈清净心是最好的养分，啊， 清净平等慈悲眼啊，这个是无限的能量与自信完全相应。下面是网路同修的提问。第一个问题，弥陀要解说，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，品位的高下看功夫之深浅，那么不理会功夫，全在信愿，能往生能啊，只要有信有愿，确实就决定得生啊。那要没有功夫呢，那你信愿呢应该就是下辈往生啊，九品里面呢是下三品啊，那是靠你的信愿啊。不过信愿行是一二三三二一，有信愿肯定有信，如果没有信呢，你这个信愿靠不住啊。这三个字是一个字，有信决定有行有愿啊，有愿决定有信有行啊，是一二三三而已啊，不会单单有一个会缺少两个，有两个缺少一个，这个不太可能啊。这个道理啊要懂啊。那么你这个问题说只有信不要行了，你这是侥幸的心理，不是真正的信，也不是真正的愿。第二个问题，这老法师常说，只要努力精进，一般三到五年呢就能开悟，那么开悟了就能自在往生吗？开悟的人确实能自在往生啊，怎么会开悟呢？一定要把烦恼断掉才能开悟啊！啊，烦恼不断呢，就开不了悟啊！啊，你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本来是觉悟的。你看，马明菩萨讲的多好啊，起心人讲的，本觉本有，本来觉悟嘛。啊，本来觉悟是本有吗？现在不觉了，不觉本无啊，不觉是迷惑了啊，迷就是无明啊，就是妄想，华严经上讲的妄想是迷啊，迷了以后啊，你再起分别，再起执着啊，那就是越迷越深啊，就这个道理。如果我们能够对于事出世间法不再执着了啊，这个不执着也要慢慢修啊，慢慢的去把它放下啊。从哪个地方放下起呢？这个每一个人的迷的方式不一样啊，你比如财色名食睡，有的人对财迷得重，有的人对色迷得重啊，哪一个重的先在这下功夫啊，重的能放下，那个轻的也很容易，那就好像治病一样嘛，那很多种病啊，哪个病要命啊，这最重要的先治它了啊，其次的慢慢的时候这小病再好治了啊。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亦复如是啊，你先从执着下手啊，成见很深啊，什么自己都有主张，自己的不能够容别人的意见啊，那你就从这下手啊，学习啊，我能放弃成见， 我能接受别人意见，你从这下手啊，你才是个办法了。啊，那么真的啊，不要放下很多啊。啊，只要能稍稍放下功夫得力了，就能够自在往生。啊，所以这个往生这个法门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啊，你能够真的像陈建化讲，什么事情能够随缘，不再跟人计较了。啊，看到人家好，很好。看到错误也很好，啊，这个我们最经验的嘛，顺为戒顺，就菩萨教中，啊，顺是顺境啊，那很好取顺的，为是完全为逆呀，哎，也顺，也能取顺，啊，只要没有大的伤害，啊，这个伤害是对众生的，不是对自己。啊，对自己大伤害的时候也无所谓，也可以不计较。如果对大团、对众很多众生有伤害的时候，这个我们要尽力的来劝阻。啊，这是为别人，不为自己。啊，自己是逆来顺受啊，消业障啊，啊，消业障。那众生大的灾难，也想办法帮忙。实在帮不上忙呢，那也是众生应该要受这个报啊，共业所感啊，那没有法子啊。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的那一族被琉璃王消灭啊，佛也是用很多方法，因为琉璃王对释迦牟尼佛很尊敬啊，他那个军队从那里走过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拦住路，啊，军队就不能走了。报告琉璃王，他说：“好，我们换一条路。”啊，结果几条路的时候，佛都是这样子拦的时候，最后的时候没有办法拦不住啊，叫共业，共业所感啊，这是佛实现的教导我们怎样做。啊，总是尽心尽力了，也没有办法阻扰。第三个问题，就是弟子听老法师讲《华严经》，有深深感受，欲罢不能。这算不算是当机者？如果是当机者，那为什么净行品十一讲啊？完了我都听懂了，还不能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的感受啊。这个我想呢，你这个根没有根啊，你要真正能够享受到啊，你还是要把这个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真正落实，你就有味道了啊。你这个听懂啊，净行品能听懂，你做不到啊。你要做到才有味道啊，啊，做不到就没有味道啊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从根学起这个重要性啊。你真能做到的时候，那怎么会没有道理？那法味就能了。哎，由此可知，啊，这个三教的根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如果是出家，有这个根之后，还要扎出家的根。出家的根，沙弥律，那是出家的根。啊，所以佛法重实质。不重言说啊，这真的要做到啊，学了要做到。第四个问题是何谓入般涅盘？般涅盘是印度话啊， 音译过来的啊。那么中国人翻译呢，翻译叫灭啊，四谛法的苦集灭道啊，半涅槃翻作灭，翻作灭，灭就是涅槃的意思啊。灭什么呢？灭烦恼啊，不是别的呀。啊，见思烦恼灭了，你就证小乘的半涅槃，就是阿罗汉。啊，那么这个分别妄想灭掉了，你就证大乘的半涅槃。啊，大乘半涅槃就是佛。啊，我们一般讲成佛了。啊，所以他的意思是灭。啊，这个翻译的名词很多。通常用的还有叫圆寂啊，绝对不是说死了就叫涅槃，死了涅槃大家就不要修了，哪个人不如涅槃了，那是错误的啊。所以涅槃不是死啊，圆寂是圆是功德圆满，寂是清净寂灭啊，也就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啊。那个功德是什么呢？就是佛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智慧德相是功德啊，你的功德圆满现前啊，你的烦恼习气统统断掉，统统灭掉了，这叫涅槃啊，是这个意思，不能够错会啊。第五个问题是，阿弥陀佛都成了佛了，为什么还要半涅槃？这个半涅槃刚才你了解这个意思，就是他的功德圆满啊。这是说什么？说他在西方极乐世界教化众生的功德圆满了啊，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啊，他离开不是去退休了，别有法缘啊，他到另外世界去的，另外地方去教学啊，这个地方他这个教学的语言到了，所以是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他灭度之后，观世音菩萨实现成佛啊，所以接着当中没有灭法啊，像我们的相法啊，这个末法了灭法没有。他那里完全是正法啊，这个就是说明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佛度哪些人过去生中通通都是有缘的。不过也要知道阿弥陀佛的寿命很长，为什么呢？有缘众生太多了，十方世界众生都念佛啊，所以他虽然是要入般涅槃，那个时间太长太长，真是无量寿啊！这个我们不必去着急啊。尤其阿弥陀佛成佛现在在十劫，无量寿啊，十劫那就很短的时间了。我们现在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将来在那个世界都是老资格的啊，都是很早来的，是吧？下面一个问题是，本人是一位内观修习者，近几年和母亲从此走下坡，请问呢，这是打魔瘾致的业障病，还是身体的毛病？应该如何处理现在的情况？这个身体不好啊，要做检查啊，因为病痛啊，刚刚发生的时候容易治疗，如果时间拖太久的时候，治疗就有困难啊，所以要找医生啊。那么检查的时候，最好我建议的是请中医，这个是比较上稳当一点啊。 中医还有一些老医生呢，真的还有医德啊。现在这个西医受西方科学这个这些教育的时候，大概都把人跟都是动物实验没什么两样，是吧？那个比较上麻烦啊，还是找中医好啊。中医检查也比较容易，从把脉就可以能检查出这个整个身体的状况。那么如果是业障病呢，一定要断恶修善啊，才能够改善。下面第八个问题，这虎视又名焦烟时，是用事物熏烟，利益中阴身及鬼道等非人众生，蒙观音菩萨威神加持，悉令远离一切诸苦及诸苦因，永远安立于解脱之道，请问是否如法？净土宗里面不施鬼神，不用这个方法啊，就是平常我们用上供的方法啊，这个念供养咒啊，鬼神就在那里啊。这个今天呢，还有一个同修告诉我，在这个国内啊，他们是啊，也是每一个月有一次法会啊，法会当中呢有事实啊，有个鬼神事实。就最近这一次，这个做饭的人大概是想想省一点事情，所以供养的东西就少了啊，尤其是菜的时候很少啊。到这天晚上的时候，鬼神就来找他，为什么上一次这个施食的时候那么丰富啊，这一次你为什么供养这么少啊，是不是这样对待我们不公平？鬼就来找他，真有不是假的啊。这是提醒大家的是吧，是供养鬼神要很认真啊，要把它当作客人对待，不能够厚此薄彼啊，要一样的丰盛啊。鬼神呢比人还执着，他们分别执着心很重。第九个问题，早课念48愿，晚课啊念23到27遍，其他时间呢可以多念几遍弥陀经，回向法界众生，是否如法？是否夹杂？很如法，这不夹杂啊，这个方法可以。底下一个问题说，学生自8年前听老法师讲经以来，住过很多道场，现在有2个问题请教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在佛门中领导者若有不如法的事情，跟从的同修是否在事项上造下共业，或者是因个人的发心会有不同的别业？确实啊，有共业也有别业啊。第二个问题，在佛教道场发心做义工， 是不是在三宝门中修福田，你要看你怎么做法啊。你做的如法是在三宝这个三宝中啊修福田，如果做的不如法呢，在三宝门中造业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，这是要有智慧去鉴别啊，你才能入法啊。那要怎样，什么样的心态是修福呢？你能守六合敬就修福啊，或者是你能够落实弟子规，落实感应篇，你在佛门为大众这个服务，肯定是修福啊。如果是违背了的时候，那就不免造业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得。所以弟子规真的落实的话，它就是没有受三规五戒啊，他要念佛求往生都能往生。第十一个问题，大陆的丛林道场推崇广论啊，这个广论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啊，这个风气很盛啊，多以研究班的形式共修。由于父母亲在此道场做义工，但父母也专修净土，不知是否会影响修学，如何与其他学佛者共处？如果你是真正明了懂得，没有冲突啊。菩提道次第论呢，也是基本的修行方法啊，基本也是初学的，是大基础的啊，能够这个好好修学呢。有这个基础，然后修学其他的法门，才会有成就。啊，如果不能够落实，依旧是有困难。啊，那么在我想象当中呢，基础的基础啊，还是《弟子规》。那如果落实《弟子规》之后啊，学菩提道次第论不难，否则的话还是不容易。啊，这个是西藏密教以这个为基础啊。底下一个问题，学生在一个道场做啊，大纳大概是做出纳的义工，若道场有不合理的开支，学生做账啊，是否有罪？我想辞去这个工作，但是师父不高兴，且呢也无合适的人选来接手，应该如何做才如法？这个问题，所谓是因果，个人负责了。那么既然道场有这种情形啊，还是辞掉了最好啊。你坚决地去辞，你这个师父一定会找人接替啊，不可能他不找人的。底下一个问题，就是中文佛经的如是我闻涵盖许多意思，但英文佛经中啊，如是我闻的意思啊，就是据我所知啊，如我所闻。恳请老法师开示，如要翻译成英文，以何为标准？那英文大家翻的，你就用这个做标准就好啊。这个就是个人根性不相同。中国人是 得天独厚啊！啊，早年翻经的人都是菩萨再来的，不是凡人。啊，我学佛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，啊，从前翻经的法师都是正果的人，啊，至少都是三果以上。啊，三果是须陀洹。啊，不是学习的话是初果阿那含，四果是阿罗汉的。啊，那么在大乘原教，像我们华严经上讲的，那大概都是五性六性的菩萨。啊，七性菩萨是阿罗汉。啊，五性六性的菩萨，那都是真相当有功夫了。所以是这样的等级啊，啊，何况还有更高的啊，化身菩萨应化在其中。嗯，现在众生福薄，不修福报，所以这些菩萨不来了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弟子有心修读啊汉英佛经翻译及口译，但必须在汉英文字及语言下功夫，不知道这是否违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原理。这个从事于翻译工作，刚才说了，你一定要修行正果，你的翻译就不会错差错。那你要没有正果，要想学习翻译，至少啊，你真的要有修行啊！你没有修行，对于佛经的经义啊，都不能完全了解，完全照文字来翻呢，那全就犯错了。一文即义，三世佛愿啊，翻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，讲经都不容易，何况翻译啊？我们老师当年教我们讲经啊，是在讲经开悟之后才能讲经，没有开悟怎么能讲经？那现在我们都没有开悟啊，为什么要讲呢？没人讲了。那这个水平不能不往下降低了啊。那没人讲了，我们没有开悟讲的时候把经讲错了，要负因果责任，要背因果责任，那怎么办呢？老师教我们一个方法，讲注解啊，古人的注解，我只要注解没有讲错，经讲错他负责任，我们不负责任啊。那这是个好办法了啊！所以我们今天讲华严经，讲什么？清凉大师的注解啊，李长者的后论，我们是参考这两样东西啊。那他注错了，他负责任，我们只要把他的注解没讲错啊，那么他的注解是文言文啊，我们等于讲经是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啊，那么再加上我们自己修学的心得做个学习报告啊，提供大家参考啊，哪里敢讲经啊？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，那翻经比讲经是更困难了啊。以下一个问题，请问如何快速地悟入佛法精髓？弟子真的希望能将佛经翻译成英语，让佛法能在西方国家整信起来，恳请开示。哦，这个很容易，有这个问题啊，这我当年第一次见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教给我的，真正看破放下。佛法的精髓 你就得到了。啊，你看我们做的这个凡圣迷雾示意图，啊，你反复的看，那个图很简单，啊，最好呢都不要解释，都不要文字，你就看那个图的味道。你真看明白了，你彻底放下，不要放下多，只要把执着放下，你就看悟了。啊，执着放下了，我们一般讲是大悟啊，但不是彻，不是大彻大悟，啊，是大悟，证阿罗汉果，可以翻经。三国都可以翻经了，你是四国罗汉，那当然没有问题啊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，证得阿罗汉之后啊，你才会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，你所想的见解的不会有差错，你已经得了正觉了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你已经成了正觉了啊，阿罗汉才是正觉，不到阿罗汉都不算是正觉啊。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，所以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放得下啊，放下了就是。下面一个问题说，发心包括读诵三十七念可以吗？啊，如何做才如法？早括念三十七念不行，不如法，因为三十七念是超度鬼神的，早晨鬼神不敢出来，所以三十七念呢，最早也是下午三点钟以后，最适当的时间是在下午六点钟以后，这个时间是最恰当的啊，早课念不好啊。你念这个可能鬼神会找你的麻烦底下一个问题，历代祖先与累劫父母的牌位是否可以写在一起？最好是分开，因为这是两桩事情啊。这个历代祖先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过去世世代代的，那累劫这个范围就大了啊，那个包括不同的空间啊。你说我们过去一生就是的人生，不见得是在中国啊，可能在其他的国家、其他的地区啊、其他的这个身份啊，那跟中国我们这个历代就不相干了。这个要知道，所以它是两回事啊。第十八个问题，在念佛院买了房子准备装修啊，因家庭事务拖累不能去，是否算阻碍别人修行，会被因果吗？这个问的话不太清楚，意思不太清楚，是不是像在念佛堂啊，在这个里面买了房子自己准备去修行，那么有些家庭事务啊你又不能去啊，那不能去，你这个房子在那个地方空着着呢，这个不会不因果啊。如果你能够自己不能去修，借给别人住也是好事情啊，不愿意借给别人住呢也没关系啊，这个不算不应该。下面一个问题，请问弱智是冤业病吗？多数都是啊，而且这个里面是这个冤业是两种意思，一个是有冤鬼啊附身找麻烦 住在你的身体里，另外一个呢是业障啊，过去生中造的罪业，业障啊，这两种情形都有可能。底下一个问题，如何帮助弱智儿童恢复智力，即帮助其父母走出痛苦，感受佛法的恩德。这个你让他多看山西小月，对他会有帮助啊。如果真心的忏悔啊，首先是父母代替他忏悔，到他的时候智力恢复之后啊，自己要跟他一起忏悔啊，应该是有效的。下面一个问题是，有一位虔诚的佛弟子，今年业障现前，脑子里成天都会出现一些很恐怖的东西，越念经越害怕，于是经也不敢念了，成天焦虑不安失眠，请如何帮助他？这个是真的是业障现前啊。如果感觉到有灵鬼附体的现象，住在身体的现象，那你就要问他是谁啊，什么原因来找他，然后啊来化解啊，来调节啊。如果不是的呢，那就是自己的过去生中的罪孽啊，那你就要真正忏悔，断恶修善，求佛力加持啊。只要是真诚心就会有效果。底下二十一个问题，我在静念弥陀圣号时，突然会像进入梦境般，眼前出现了奇异的蓝色的光，非常耀眼，接下来如在梦境啊，头脑非常清楚，外面其他同事说话是一清二楚。这他有三个问题，第一个是不知遇到这种境界是该尽快醒过来，还是在梦中一心念佛。如果你能在梦中一心念佛很好啊，梦中一心念佛的话，这个境界就会消失啊。第二个是为什么经常有这种境界，这个经常有这种境界就不是好境界啊，那要怎样去对治呢？啊，境界现前不要理他啊，一心提起正念啊，这样就好啊。你只要不要理他，那么有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就没有啊。我在过去遇到这么一桩事情啊，也是有个同学，他是喜欢打坐啊，常常打坐境界出现啊，他出现的是鬼道的境界啊，十殿阎王都见过啊，而且常常见啊。他是阎王，这个鬼呀，鬼的身体不高，大概只有两三尺啊，来告诉我，我说偶尔见到没关系，常常见呢就不是好事啊。他问我怎么办，我说你不必打坐 你把打坐改成了拜佛啊，那么这样子他改过来之后大概半年多以后，这种境界就不再有了啊。所以在止境的时候是很容易啊，没有真正的定功，很容易魔来干扰啊。这第三个问题，他说念佛功夫成片的表现是什么？功夫成片是说的你妄念少了，念头才起来，你的佛号就立刻起来，佛号就能把这个妄念呢取而代之啊。这个妄念不管是善念是恶念，只要念头起来，佛号立刻就能提起来，这就是功夫成片。一般人妄念起来，这个佛号就忘掉了，所以他的妄念一个接着一个接着，这个就没办法了啊。所以这个往生很难，非常困难啊。就是我们妄念才一起来，佛号就跟着起来了啊。这个是功夫熟了啊，念佛的功夫熟了才有这个现象啊。啊，所以说古人讲的不怕念迟念起，只怕觉迟啊。这个佛号这一念是觉啊，啊用这一念呢就能代替一切妄念，让心里面常常有佛没有妄念，这就是功夫成片啊。那么有这个功夫也有三杯酒品，上三辈的可以自在往生，想什么时候走可以什么时候走啊。所以这是念佛法门的殊胜啊，不一定到一心的，你说到一心的更没有话说的了，就是上三品的功夫成片就能自在往生啊。那你真的得自在啊，生死自在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佛陀教我们要热爱生活，做个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有用的好人，另一面呢佛陀又教弟子们要专心念佛，脱离生死轮回往生西方，请问二者是否矛盾？不矛盾，自利利他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因为你利益别人实在讲就是利益自己啊，你所发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啊怎么度众生呢？自己现身说法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啊，去感化别人，这就是利他。所以做这些事情心地清净啊，没有名闻利养的念头夹杂在里头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念头是求生极乐世界，所以这个世间呢统统能放下啊。那么为一切众生做这些事是提得起啊，放得下提得起，放下跟提起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啊，所以他没有矛盾啊。这个学佛了，这叫真正功夫得力啊，这里面得自在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是对于患绝症，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病人，是不是应该放弃治疗，顺其发展？你这个。多看看山西小院里面的啊，不是顺其发展可以放弃治疗，一心念佛了，你这个心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恐怖，把病忘记了， 很可能那个癌症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心理治疗比药物啊效果大得多。啊，所以清净心能治病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就是弟子读寒山大师楞严通义有写啊，这个很难得。于法源寺观世音菩萨向前发愿，以耳根圆通法门，直如如来大圆觉海，觉悟天下一切众生。至今匆匆十多年来，念念颠倒，行行造业，苦海迷身，恳请慈悲指示。观世音的这个法门是没有错啊，但是那是对上根人有利，中下根人呢很不容易修行啊。所以中下根人的时候修念佛法门就比较可靠啊。念佛法门与耳根圆通有没有矛盾呢？给诸位说，没有啊。古大德教我们念佛的方法跟观音菩萨了他就相应啊。佛号啊，从心里面升起，心里面真有佛啊，从心升起啊，从口念出，从耳朵听进去啊，这样就容易摄心，这也是跟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相应啊，心生口念耳听进去啊。那你用这种方法呢，就能够远离烦恼啊，就能够得念佛三昧啊，能够摄心啊，这心不会往外跑啊。末后一个问题，弟子发愿修成正果，成愿再来，在娑婆世界弘法利生，讲经说法度众生，众生受苦啊，弟子不成佛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。我只是个习气深重的凡夫，不知是否为空念，如果落空，是否改为求生净土然后道家自好？这个答案你自己已经有了啊，可是说来说去，你为什么修行功夫不得力啊？包括前面所说的，通通疏忽了根本啊。如果你真的把三教的根扎稳了，没有一个不得力啊。所以你这才晓得这个基础教育重要啊，决定不能够疏忽啊。小时候疏忽了，现在补习还来得及啊，那不是来不及啊。啊，我们这个半年多以来啊，我们在安徽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呢，是去年十一月的开办啊，到现在不到一年啊。那我们召集的30位老师啊，我们要求他100%自我落实《弟子规》，不要问别人啊，别人怎么学，如果不想干， 我自己要做到啊，自我做到。他们在不到三个月就落实了，很难的了啊。那么中国国家的政策啊，现在对学儒不反对啊，对于这个宗教呢还是有限制的啊，所以这个教育中心里面呢不能学习宗教，所以十善业道不能学啊，感应篇是道教的也不能学啊，三个根只有一个根，一个根也算不错了啊，那三个根那个力量就大了啊，在现在国家政策的问题呢，那两个根就不能学，只扎着一个根，这一个根扎稳的时候，那两个根比较容易啊，如果有机会学的话会很快啊，真正扎根呢功夫就得力，无论是学儒学佛学道都不能啊，所以这个基础教育我们要有认知啊，有这个认识啊，一定要认真的来修学啊，你在这上扎根呢就是自度啊，自己得的利益大了啊，你能够真的根扎下去，你才可以真正帮助别人。为什么呢？你讲经人家相信的，你做到了啊，你做不到的人别人不相信啊，所以一定要自己先做到啊，然后啊再教人。底下是香港同修提问的啊，有四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打开地藏经，佛所说的无逆十恶，一切罪我通通都做了，像我这样重罪凡夫能忏悔往生吗？怎样在心地下做功夫啊？在心地下功夫。那我要问你，你造的罪业，你有杀害你的父亲吗？可能没有这么重的罪。你能杀母亲吗？啊，也没有这么做这么重的罪。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二十世王杀父亲，囚禁母亲，跟提婆大都联手来破活和尚，无逆十恶都造尽了。啊，这二十世王临终的时候忏悔，念佛他往生。现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阿舍世王经，就是讲这个故事啊，造无逆十恶。在一般讲的时候，观经里面讲造无逆十恶往生西方极乐，是下品下生啊，我们也以为阿舍世王是下品下生，结果经上讲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二舍世王往生是上品众生，我们看了非常惊讶啊，才知道是忏悔功德不可思议。有这一点的时候，对我们很大的启示，我们千万不要瞧不起那个造作罪业的人，说不定他将来临终忏悔往生呢，在我之上了，我还不如他呢啊，所以这个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。那当然，忏悔的心也有九品，看你是用的是什么心啊。真正彻底忏悔，那个力量太大了。第二个问题，就是香港协会 大概是指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协会，可否设一个往生助念小组，使到这里念佛同修，不用挂啊，这个不用牵挂啊，无人助念，不为后事而烦恼。这个事情先是我们也都想到啊，都想到，因为协会是在这栋大楼，这栋大楼是个商业大楼啊，我们在这里活动没有问题啊，也是这里不能住人，这个地方不能开伙食，所以很不方便啊，非常不方便啊。那么这是语言不一样嘛啊，如果将来有好的环境啊，我们另外再签一个环境啊，最好是有独立的啊，有宿舍，有讲堂，有念佛堂啊，有餐厅啊，那么自己可以开壶，那就方便太多了啊。我们很希望有这样的讲堂，那我们这个讲经的时间，我总是希望每天能恢复到四个小时啊，就现在就是很不方便啊。我住在香港，这个陈老居士他有一栋房子给我住啊，所有权是他的，我有使用权，是吧？所以也非常的方便啊，他只给我一把钥匙啊，什么我都不要管，你看水电电话费都是他付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但是有这么长的居地实在讲不是太远，跑马地到此地啊，要是没有红绿灯的时候十分钟，但是这个路上的时候塞车很严重啊，一般的时间都是要半个小时啊，在路上塞车严重啊，所以已经是很难得了，我们应该要满意了啊。那么这个成立一个助念小组，我们以前曾经研究过啊，现在语言还是不成熟啊，真真热心的人啊，这个自己有道场是方便，没有道场的时候，那么一般助念，我不晓得香港医院许不许可助念啊，台湾是可以啊，现在外国的时候，在澳洲的时候，医院也开放，政府也同意啊，可以接受了各种不同的宗教啊，做他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方式啊，所以这是一个真正讲求人道啊这样一个政策啊。那么在澳洲，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中心啊，是基督教办的，办得很好啊，照顾非常周到啊，虽是宗教基督教做的，任何宗教允许你照自己仪式去做啊，所以我们念佛的人临终往生可以住到他那边去啊，我们这些这个参加这个助念的人，他们都不妨碍啊，都能接受，非常难得啊，很能够通情达理，他绝不固执啊，所以这个中心我们也非常赞叹啊。那这个我们对他的这个经费呀，我们也帮助他啊，现在是已经好几年了，我们每个月送一万块钱给他啊，给他做这个经费，就一年12万。他是个开放的啊，虽是基督教的，里面都是修女们主持， 他任何宗教都欢迎。底下问题啊，他是这个家人肉食若一起用餐，吃饭前口服言念十句佛号可以啊？念佛号对于这个众生肉啊，也给他超度吧。哎，他也很难得嘛，啊，是好事情啊。所以念佛号之后啊，也可以念个简单的这个供养咒啊。通常我们讲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、供养一切众生。幕后一个问题，年轻法师不敬长辈，当众批评信众视频不好，请问这是否为末法时期邪思设法？你能体会的就很好了啊。末法时期这些现象很多啊，现在这个年轻法师不敬长辈，岂来有子啊？啊，他没出家的时候，他就不尊敬尊长，尊长，甚至于连父母都不尊敬啊！这个在现前这个社会。太普遍了啊！不杀害父母已不容易了，而是我们常常听说到的啊。那么这什么原因呢？啊，这个就是今天世界动乱的根源，我们疏忽了教育啊。你教一定是从小教起啊，不从小他已经养成习惯了，你就教不了了啊，不听你的了啊。尤其是现在的社会啊，每一家都有电视啊，小朋友上一年级就用电脑了啊。我不知道香港是不是，我在美国的时候啊，那大概是十几年前，美国一年级小朋友就用电脑啊。那个电脑里面很复杂了，所以做父母的人疏忽了都不知道啊，以为小孩念书好，你看晚上这么晚了还用功啊啊，哪里晓得他看那些这是是不应该看的这些节目啊。所以小孩从小就学会啊，这个是现在社会动乱的根源啊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小心谨慎来提防。啊，那么家里面管得再严，一上学就变坏了，那他就学坏了啊。有些在国内还算不错，外国一留学就坏了，这个例子就太多太多了啊。接受西方人的这个思想啊，不相信有伦理道德，不相信有因果报应，那个事情麻烦了，麻烦了啊。等到他哪一天相信已经迟了，不知道造多少罪业啊。这是这个时代的共业啊，我们不能不小心去防范啊。防范的方法只有认真的教导，教导是 自己本身要做到，自己本身做不到，小孩不会接受啊。所以要下一代好啊，自己必须要做好，要做好好样子啊。你的儿女从小就看到，他才能扎根啊。为什么现在这个传媒越来越发达啊？我相信3年之后，宽频的电视取代了卫星啊。宽频电视就现在有人用手机，手机可以看电视啊，这已经发展出来啊，不需要用电视机，全世界每一家这个电视频道你都能收到啊。专门看电视的这个接收器，就像现在我们这个电视机啊，以后会做像一个小小的盒子，你装在口袋里，无论走在什么地方你都能够看。你说这个事情麻烦又麻烦啊。前两个星期台湾的时候，把这些机器搬来给我看，我看了之后我就告诉他们，未必是好事啊，我知道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啊。我估计是5年，在现在看情形恐怕3年就会推广了啊。所以迫切需要就正面的这些教材啊，我们讲经可以在这个利用这个频道来播出啊，便宜太多了啊。现在用的这个卫星的时候，这个费用很高啊，所以用宽频的话那就省很多事情啊，不需要用卫星我们现在鼓励啊，要利用这些工具来做弘法利生的工作啊，同时也鼓励啊，多多的播出正面的教育，有教育意义啊。那么现在有许多同学告诉我啊，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这种事情啊，这个电视这个黄金时段的这个节目啊，像从前这个杀盗淫妄都已经开始禁止了啊。那但是现在找不到好的片子来代替啊，所以尤本昌告诉我他的那个济公传又搬出来了，好多年了这又搬出来了，一时找不到好的片子啊。那么这都是好事情，所以我鼓励他们尽量要做好东西啊。所以现在这个大概最近了凡四训的可以播出来啊，有23集啊会播出来，虽然不完全理想啊，这是我让他做的啊，不完全理想，但是慢慢的改进啊，希望将来再有第二次版、第三次的版啊，越做越好。这个《于经义遇造神机》现在有8集啊，还可以能多做啊，像正面的东西，历史故事啊，伦理道德、因果报应，这个好啊，就非常好。那么中国古籍跟这个佛经里面这些材料啊，太多太多啊，取之不尽的啊，只要大家留意啊，利用这些很多的这些素材，好好的来编写好的剧本啊，用这个方法啊，尤其这个 发展到这个宽频电视啊，这是成本低啊，效果殊胜啊，应当向这个目标啊努力去做啊，这是一桩好事情啊，难得政府在提倡啊，政府也意识到这个东西害人啊，太严重啊，所以是一桩好事情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啊，现在这个社会问题严重啊，就是没有伦理道德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尊长，没有爱心啊，贪婪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叫向前看，除了钱之外其他都不顾，不择手段，这还得了？太可怕了啊！所以我前天讲经提到了啊，世间人争取五欲六尘啊，以为这个有路啊，五欲六尘这落里头有真苦，你这个不择手段，你来世就到三途地狱去了，真苦啊！啊，你现在能够忍受一点，能够随缘，不追求物质生活，你活得很快乐啊！人家看到好像是苦一点，这个苦里头有真乐啊！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，我们看到真是苦啊！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真苦啊！其实他里头有真乐啊，他那个乐决定超过做过往啊，五欲六尘之路，如果不超过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干这个事情啊？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不到，不知道那里都有真路啊。所以这个孔子颜回，你看《论语》里面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那是真路啊。那个菩萨的真路比那个又高很多层次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我们要用心去体会，要认真去学习啊，尽量的减少对物质上的欲望，不追求它啊，我们追求道德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提升自己的灵性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希望来生不再搞六道轮回啊！你看西方这个，在这个半个世纪里面，我们所看到许多出版的一些报告啊，西方人现在相信人有轮回，有因果报应啊，现在相信的这个人数啊增加了，大概有三分之一。相信啊有报应，相信有轮回啊，相信轮回他们很喜欢了。哎，人没死啊，来世又变成人了，换个身体啊啊，那这个他们不晓得啊。我们很清楚，来生再到人间叫什么叫留级啊。你这一生的功课没学好吗？来生再留级吗？留级有什么光荣啊？啊，如果我们这一生的功课，做人的功课学好了，你就升天了。啊，如果在做人做得不好，啊，造了许多罪业，留级没份呢，降级了，这降级就到三途去了，就好比念书一样，你降级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一生的功课做好，升级。有升级的能力，念佛往生就决定升净土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遇不到净土法门的时候才决定升天，他不会堕落啊，这个要懂啊。一般人不知道，因为来生在的人身上，他不晓得是留级，他不晓得他这个功课没做得好啊。好。 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这个问题也刚刚答完。好。